我是 F， 你今天好吗？试着放下今天的烦恼，带着 chill 的心情，想象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和一波波的海浪，和我一起前沿冲浪吧。今天要分享的是沙滩瑜伽。我之前做瑜伽的地方通常都是在瑜伽教室，不然就是在自己的家里，所以看到的都是水泥墙和天花板，并没有在户外做瑜伽的经验。今年的生日小旅行，跟一个好朋友到去了宜兰的头城，竟然到了最爱的海边，决定要试试看一直以来想试的沙滩瑜伽。我一直有 follow 一个瑜伽老师叫吉儿的鱼浪情节。那 Jill 呢，他是一个合格的瑜伽老师，并且也有在做冲浪的教学。他的生活非常的梦幻，住在海边，那每天就是可以去海边冲浪，或者是做喜欢的瑜伽。我一直有 follow 他的粉丝页，那终于有机会去同城玩，就决定要找他上一堂课。那他其实有非常多课都蛮有趣的，像有一个叫平衡板的课是 Indoor Board， 那他其实有点像滑板，对，但是你站在上面就是取得平衡。 我一直很想试这个课，那也很想试沙滩瑜伽，那后来选择了沙滩瑜伽这样子。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在宜兰头城海边做的沙滩瑜伽，然后我的老师是 Jill 老师。我会跟你分享为什么很值得去做，以及我做沙滩瑜伽的过程。那最后呢，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在做沙滩瑜伽的时候，Jill 他在一开始和最后都有带领我们做一个冥想的过程。那我觉得在海边做冥想非常的疗愈，所以呢，我就邀请了 Jill 录制一段他在海边带领我们冥想所讲的引导语。那我希望呢，可以收录海浪的声音，还有 Jill 就是很平静，很让你进入状况的那个冥想过程。所以在我分享完之后呢，我会邀请 Jill 来带领我们一起做一个冥想。那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那为什么要做沙滩瑜伽呢？我觉得有三个动机可以 push 你，或者是吸引你去做这件事情。那第一件事呢，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Jill 他从一开始还有到最后，他都会带领我们做冥想的过程。那我觉得在海滩看着海浪，或是听着海潮，是一个非常平静的过程。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海边的人，所以光是听海浪的声音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疗愈和非常的平静。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的好朋友呢，他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创业家，所以他其实在这个小旅行中也一直在被许许多多的杂事追赶着，然后也同时在工作和处理许多事情。那有在工作的你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你常常有很多事情会盘踞在你的心头，然后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好像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完，好像随时都被什么追赶着。那我朋友可能就是这个状态。但是呢，那天后来他跟我分享，那天他坐在沙滩上开始冥想的时候，他是选择没有闭上眼睛的，他光是看到海浪潮起潮落，听着海的声音，就觉得海好像带走了他一些 烦扰的心情，然后顿时就变得平静了，很神奇吧。我觉得海可能就是有一种疗愈的力量，然后你看着那一望无际的海洋，还有潮起潮落的海浪，其实会对你造成某方面的疗愈的效果。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非常推荐的原因，就是让海浪，让海洋疗愈你的心吧。那第二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就是沙滩瑜伽，也许是户外的瑜伽都有同样的效果，就是你可以看到完整的天空。在瑜伽教室或者在家里的时候，当然看到的都是水泥天花板，但是呢，在沙滩瑜伽，可能因为又是在沙滩的关系，附近就是没有任何的建筑物，所以你是一望无际的天空的，连树木啊或建筑物啊路灯完全都没有，是没有边界的天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疗愈的一个过程，就是瑜伽有些翻转的姿势，或者是你最后呢的大休息，都会看到天空，但是你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天空，没有任何的阻碍物，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颜色的干扰，就只会看到天空的蓝，还有白云，偶尔会看到一架飞机飞过，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开阔的感觉。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是常常需要盯着电脑看的人，当你盯着电脑的时候会觉得眼睛压迫感很重，然后所有的专注力和注意力还有你的目光都要被集中在小小的电脑四方格中，但是在做沙滩瑜伽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望无际没有边界的蓝天白云。对，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沙滩是一个非常好的瑜伽垫。怎么说呢？平常我们做瑜伽的，当然地上都会铺瑜伽垫。瑜伽垫再怎么厚，都不可能像床垫这么厚嘛。对，它就是一个缓冲的材质，让你的身体跟地板接触的时候不会这么不舒服而已。但是呢，我觉得沙滩非常像一个大型的记忆床垫，它会因为你的动作去配合你的身体，让你可以更多的延展和有更多的发挥的可能性。举例来说，类似坐姿体前弯的那个动作，在沙滩上做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把整个沙滩往下推的，所以呢，你会觉得你可以再做的更多一点。对，就是这么神奇。所以我觉得在沙滩上做呢，其实是有一种与沙滩融为一体的感觉。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身体正在推这些沙子，然后这些沙子因为你的动作而呈现凹陷，或是往前很 flexible 的调整，去配合你的身体和你的瑜伽动作。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也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跟一般你在水泥地上做瑜伽非常的不一样。好，那所以就是有三个原因我非常推荐你可以去试试看沙滩瑜伽。第一个就是让海浪的声音和海洋疗愈你，第二个就是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第三个就是你的专属记忆瑜伽垫，一整个沙滩。我是怎么开始这段旅程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吉恩他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自己的粉丝页，叫吉恩的渔浪情节。那他也有一个自己的 IG， 上面有分享非常多海边生活，然后他做瑜伽 做冲浪的照片，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美的 model。 那在这周的期间，我也会陆续的 share 一些吉尔他在海边的照片，那还有节目相关的内容在我的 podcast 的 IG 上 Surfly Edge。 好，那我也会把吉尔的粉丝页和他的联络方式放在节目介绍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他的海边生活，那有去头城湾也可以跟他约去做沙滩瑜伽或者是冲浪课程的体验。他的家在同城，然后我们体验的地方也是在头城。其实头城非常好到达，一般想到宜兰都会觉得说要搭巴士，然后经过雪山隧道，好像要坐很久的车。我有一个宜兰的朋友，他有一次从台北回宜兰的时候，好像是中秋节吧，然后搭了大概8个小时的巴士车程。对，我非常难想象就是堵在那里的时候。那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容易晕车的人，所以就算只是从新竹搭到台北这样子短短的巴士车程，我也会觉得非常的晕。但是呢，从台北到头城，你其实可以直接搭火车就抵达了，火车直达。对，所以如果你提早订车票的话呢，有可能会订到那个普悠玛的火车，那它非常快就到了，然后或是自强号，所以就不需要就是搭巴士，然后可能有路上颠簸，可能会让你晕车的过程。那到达头城市中心之后呢，可以选择租借机车或者是叫 taxi。 那因为我和我朋友两个都是没有交通工具，那我们就是直接叫计程车。那我觉得在宜兰比较特别的是呢，就是你常常用的 Uber 或者是5588都叫不到车，所以你要用当地的一个电话去打去他们车行叫车。对，觉得还蛮有趣的，有一种复古的感觉。好，那当天体验的当天呢，我们就是依照约定的时间先来到 Jill 的家。那 Jill 的家就在海边，就是过个海过个马路就到海边了，那其实还蛮方便的，然后就是觉得很梦幻。对，那我们一到他家当天，他家的猫就在门口迎接我们，是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咪。对，据说是他最近领养的，那可能只是中途，但是他还是很有礼貌的，很热情的出来迎接我们，但是一下子就不见了。对，我觉得好像不管是去哪里，只要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公关猫，就是可能会跟客人打个招呼，或者可以跟他玩一下，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对，所以如果你刚好是最近去找吉尔的话，也可以跟他家的猫玩一下。我们其实是两个朋友跟吉尔一起上课，那其实就有点像是私人教练课了，因为只有1:2，那就是吉尔对我和我朋友两个人，所以我觉得比较起来价钱非常非常的合理。就是如果你想要以同样的价钱在台北或者在都市里上到这样子的私教课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对，那我还蛮喜欢这样子1:2的感觉，因为你可以得到非常多的 attention， 然后就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精力在调整你的知识上。对，我觉得这个体验蛮好的。当天呢，我们会先到海边，然后铺好海滩巾。对，这边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挑选海滩巾很重要。就是我觉得你会需要一条好看又帅的海滩巾，因为这就是有点像你的比基尼一样，是你在海边的配备。对，所以去做沙滩浴的时候，不要忘了带一条非常帅的海滩巾，因为这就是你在海滩的 partner。好，那铺好以后呢，
具有它的开始和结束都会用一个冥想带领你进入就是课程。那这个海滩瑜伽它其实比较偏向是伸展和延伸的瑜伽，就是比较偏舒缓类的瑜伽。它并不是那种有些瑜伽你可能会练到一些很厉害的姿势，比如说倒立式啦或者乌鸦式这些很肌力很强的，但是在海边海滩的这样这个瑜伽是偏比较舒缓的。那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具有它会用引导的方式一步一步帮你把你可以做到的动作推到你的极致。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就是具有它是用引导的方式问你说你想不想要再进一步或者是再做更多，那如果你 OK 的话你也想要的话，它会帮助你去达成你可能达到的知识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在做运动各类运动的时候都是希望自己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也许有人觉得说哦，我这样子稳稳的就好了，就是舒适的方式这样子也很 OK。 那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就是我希望如果当然体力好的话，我会希望我可以做到那个当下的极致，当然是以不受伤为前提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可以往后弯的动作，那具有就是会帮我把手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后搬，让我可以扭转的更多。对，那我觉得如果没有具有的帮忙的话，我不可能会到达那个角度这样子。对对对，那推到极致了以后呢，我就可以看到整片的天空。对，那我觉得还蛮喜欢这个感觉的，就是稍微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但是当然也要注意不要受伤了。那具有的课程我觉得有一个很贴心的，就是它会帮你做缩时摄影，所以整个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课程它会录成大概20秒的缩时摄影。对，那我们当天就是从刚开始 set up，然后到后来做沙滩瑜伽，到最后我们坐在沙滩上聊天，其实大概也都是一个小时出这样子，那全部录成了20秒。我觉得事后看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你在沙滩上做瑜伽的流程的那个 movement， 然后你可以看到天色的变化，就是比如说云朵从左边移到右边，然后天色从蓝色慢慢的变成黄昏然后变暗，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对，不过呢我事后就是事后我家人问我说哎，那你去头城玩了什么这样，然后我就给我爸看了这个缩时摄影，那我爸就说哇你在沙滩上做体操哦。对，就是还蛮有趣的，但是也很难跟爸爸讲说哦，我是在做沙滩瑜伽。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经验，就是你事后看的 你事后看这个记录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得，然后也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姿势啊，然后瑜伽还有身体的那个程度到哪里这样子。好，那我们待会会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跟具有的专访。我觉得去了他的人生历程非常的有趣，他一开始是在台北做 finance 财务类的工作，那后来就是经历了不同的职涯转换，那目前就是在头城过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们会聊聊他的生活态度还有他对身体健康的坚持，那最后Gio也会带我们进行一段静心的冥想，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Gio， 那先请 Gio 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o， 那你们也可以就是叫我吉儿，但是大家也不会叫我，对不对？ 好，我是 Jill， 然后我是一位瑜伽引导者，然后现在目前住在头城的海边。
嗯哼，
嗯，
哦，所以吉娥是因为你的英文名字 Jill 吗？直接翻译、
啊、
，OK， 没
错，
还蛮可爱的。嗯，哎、欸，你刚刚说你是瑜伽引导者，所以跟瑜伽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吗？嗯、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我觉得用引导者这个方式、嗯、这个称呼，我觉得比较适合。
嗯，
因为瑜伽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瑜伽的练习。
对，
只是阶段不同，然后可以试着用引导的方式让大家找到自己的练习的路径。
嗯，这样。嗯，了解。嗯，那时候我们在沙滩瑜伽的时候其实有聊到你本来不是当瑜伽老师瑜伽引导者的，然后是后来才转换跑道的嘛。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就是开始你的瑜伽旅程？
嗯，其实我原本是念财会，
对，
然后从在念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不是想要做财会的，可是那时候也还不清楚自己的方向，
对，
然后就还是继续念原本的东西，然后毕业之后也先就是就业，可是就是一直都会有一个想要寻找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的心情。
嗯 嗯
然后在就是几经波折，因为其实也是在财会这个领域工作了大概七八年之后、
哦、
才真的开始转职。
嗯
然后在转职的过程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瑜伽老师，我还有先尝试了很多，嗯，有些跟瑜伽引导者有点相似，有些很不一样、很跳痛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还蛮好奇的哎、欸。
比如说我一开始我有在餐厅驻唱，
哦，
就是曾经是想要，对，就是没错，曾经有一个想要当歌手，想要以这个方式来当做我主要的工作的一个想法、嗯、但是就是驻唱一段时间，然后后来也有就是成立一个乐团，然后、
哦、真的
对、嗯、但是那个乐团是比较商业型的，我们是就是被一个活动公司找来，然后原本我们都是不认识，然后但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商演的目的，所以成立了这个乐团，然后就在那个乐团跟那个公司努力了一阵子，可是因为成绩不是很好、
oh,
所以对、oh. 所以后来就先暂停了那一件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可是我还是觉得我还是有其他的事情，我不想要回去财会的领域。对，然后在有最后一份财会的工作那段时间，其实我还蛮上班时间蛮稳定的，有很多自己的时间，所以我就是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去上了很多的课，
对，
然后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周末有去宜兰的南澳带溯溪，
哦，溯溪，
然后、
哦、
对，我就是去协助当向导，然后
对
平日的时候会上很多不一样的课程，皮拉提斯或者是瑜伽或者是钢管空中舞蹈、
嗯、
等等，
了解，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哎，我好像蛮喜欢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练习，
对，
然后再加上带溯溪的时候很喜欢在大自然里面，
嗯，
我觉得可以在那个环境工作是很棒的，然后后来就想说哎，那我就试试看就是往健身教练这个方向发展，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确定想要做瑜伽，
了解，
瑜伽引导师， 想说，哎、欸，好像健身也可以这样。
了解。
对、啊。然后其实后来也有当一小段时间的健身教练。
嗯。
只是在当健身教练的时候，就确定说，哦，原来健身教练是这样子的，好像有另一个，我想要找寻另一个更符合我心目中健康的方式。
嗯，
这样，怎么说？就是不是说健康健身教练这个职业不能带给人家健康，而是当我是一个健身教练的时候，跟我是一个瑜伽引导师的时候，
对，
就是学生他们的想法会不同，他们会带着不一样的想法来上课，
哦、
然后对，
哦。是不是
你可以理解吗？就是
好像可以耶，就是健身去找健身教练，是不是通常可能会想要瘦身，或者是想要变壮？但是去上瑜伽，通常会除了就可能会想要比较偏向走身心灵健康这一块，这样子，他比较没有办法迅速的变成很瘦或者是很壮这样子，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可能他们的出发点会有一点落差，而且当我今天我是一个教就是瑜伽引导的人，我可能一样可以带给他们一些就是身体肌肉上的刺激训练的部分，但我也可以就是带领他们伸展，然后软组织的放松，或者是冥想、呼吸，甚至是做一些就是比较正念的引导等等的，就是他们会带着比较可以接受这些事情的心情来上课。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健身教练其实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只是我在当就是当我去培训瑜伽的时候，我才有更多的这些方法，就是我才学习到这些方法，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直接就当瑜伽引导师就好了。然后我以前学的健身教练的很多就是解剖上的知识，或者是就是机动学上的知识，也可以融合在瑜伽里面。
了解，就是可能你想要就是有点像是身体还有心理都有同时可以发展的这样子一个职涯，然后也可以帮你的学生做这两方面同时都可以发展，这样子的，
可以这么说。
了解。那所以后来就是试了不同，有做过不同的尝试之后，就是目前瑜伽引导师算是你觉得最适合你目前想要的。
对啊，对啊。
那我也还蛮好奇，就是因为你原本是也是在城市生活嘛，然后后来就是搬到了头城的海边。对对对，那你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转换？
应该从我开始有在接触大自然开始。开始，然后那时候就有觉得说每次从就是作息的地方回到都市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静不下来的感觉，就是可以去到大自然的环境里，就会想要赶快离开城市再回去那样子的环境。然后但是那样子的时期就是一边工作，然后周末才去海边或者是山里的时间持续了一阵子，然后直到我培训瑜伽是去台东，然后在那边住了3个月，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很确定说我要搬到东部。
是因为就是住了长期的3个月以后，就更确定了自己喜欢住在就是大自然的环境中的生活吗？
对啊，就是不想要待在城市里面。然后后来，但最后是选择住在宜兰，是因为有朋友先在宜兰找到落脚的地方，然后开了一间冲浪店。对，然后 那时候他们就是有提出邀请，
对，
说如果我想要搬到海边，可能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嗯，
然后反正他们已经先在这了，已经有一些基础，那我可能会一开始比较不会那么的辛苦，不知道就是方向该怎么做，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棒的提议，所以我就先到了宜兰。
了解，所以就选择了宜兰这样子。
对啊。
那天有聊到，就是你其实搬到宜兰应该也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
已经两年多了。
哦，已经两年多了。
对啊。
那现在的感觉如何？就是还会想再搬回城市吗？还是就觉得
不会？
现在这个时候
不会。
对，
也还
是
会去。就是一个月可能还是会去个台北一两次，就但是就是纯粹就是去吃个饭啊，或者是找朋友啊，或者是去看一些展览。
对，
但是就是不会待太久，就是一天两天，然后就会赶快手刀回来。对，就会很想要赶快回到外澳，就是鸡不生蛋鸟不拉屎的很无人烟的地方，
但是有无敌海景。
对啊，就想要不要这么拥挤的地方啊。
了解。我还蛮好奇，就是目前你在海边，就是每天的行程大概是怎么样？
很无聊哦。就是
应该不会，
真的很无聊哦。好，那我直接讲我的日常生活的行程。好，早上起来呢，通常有两个选项，一个就是看要不要做早晨的运动，或者是直接教课，看我那天的课的安排。那如果有时间，早晨的运动呢，就会下水冲浪。
哦，
对，
很早
就可能，我都不会到很早，我大概就是七八点、八九点吧。
哦 ，OK，OK，
对，
正常的那个。
对，然后有时候也会看现在是夏天还是冬天，冬天就会晚一点，夏天就会早一点。
哦 ，OK， 看太阳升起来的时间这样子。
没错，但我很久没有开灯了。开灯的意思就是冲，就是日出的浪。以前刚搬来的时候比较热血，会常冲开灯浪，或者是可能住在台北的人，台北的上班族，但有在冲浪的会比较常冲开灯浪，因为他们可能就冲一冲再回去上班。可是因为我就住在这啊，所以我不需要这些。
对，所以你的这个开灯浪的意思是说，你不需要开灯就直接出去？
对，我就是可以睡到比较饱，然后再起来冲浪。
OK， 就是天色不需要，天色还没。
还没亮，
还没亮就要出门，这样子。
对对对。
Okay, okay.
而且反正我就住在，我就过个马路，就是直接到海边了。
对啊，你的
对啊，
你家超梦幻的，离海滩超近。
超近，但也就是也是算是一个蛮好的地理优势，就是我可能那天真的很忙，可是我又好想下水，我就下去，我就算只泡水15分钟、半个小时也。可以啊，反正就在我家门口，超近的，就跟大家在都市里会去公园跑步是一样的。对对对，
或者是就是你家的浴缸就是海洋，然后
对对对，我们有时候就是见面打招呼会说，哎，今天这个时间你才下，我们就说对啊，下去洗个澡之类的，这种对话常出现在我们的周遭。然后就是如果有下水，就是下完水上来，上岸之后有课就可能教一堂课，然后每课就是做一点就是日常的工作，可能就是修修房子啊，或者是整理一下东西，或者看看书，或者是滑滑手机。然后中午常常就是会跟住在海边的朋友一起看要不要煮来煮东西吃，但中午我们通常都是各自吃啦，晚餐我们比较常会
一起
弄东西吃。
哦，是会到各自的家里去串门子吗？
对对，去串门子。然后像最近就有一个就是小小的海边女生的约会，就是有一个朋友他获得了很多的大蒜，然后
大蒜
他就说那我们来，没有，是我朋友获得大蒜，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很喜欢炒意大利面，然后尤其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台东一个就是算是意大利面店的朋友家，他们也是冲浪的人，去那边换宿，然后学了很道地的意大利面的做法，然后回来之后他就不断的做意大利面，然后就导致我们也就是很爱煮大蒜辣椒，那个什么，还有一个大蒜辣椒番茄意大利面，这是
哦，
就是在意大利的人最常家常的意大利面，就有点像我们吃阳春面一样。
嗯，没错，没错。
然后他就是学了这个做法之后，他回来练习了，好像快已经超过100次了。
OK，
好，所以我们获得这大蒜，我们就觉得很兴奋，因为现在大蒜很贵。
OK，
我们就说好，那就是一起剥大蒜，因为那个大蒜要处理可能有点麻烦，然后
比较麻烦。
对，剥好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炒意大利面，然后再配上就是。那个朋友他刚好就是我说去打工换宿那个朋友，他刚好是冲浪比赛的裁判，然后最近冲浪比赛快到了，他就是在这之前他可能会密集的多看一些冲浪比赛的影片去培养自己，就是更快进入那个状态，然后说哦，就是我们有这个约，然后干脆就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一边剥蒜头一边看冲浪的比赛的影片。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日常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就是小聚会。
嗯，
对，然后下午就可能是中午或者是晚上看大家的时间。
OK，
然后下午就是教课吧，通常就是会有个两堂课，然后教完之后看有没有聚会，有聚会就聚会，没有聚会就自己弄东西吃，然后晚上有时候会有课，有时候没课，然后但是通常晚上我就只有一堂课。
嗯，
对，然后教完就休息耍废。对啊，然后如果哦下午如果还有时间也会再去冲一次浪啦。
哦 OK， 就是可能看，那所以你一天如果浪好的话，通常一天都会冲一到两次这样子。
对啊，如果浪好那哦，但是有时候早上也不一定下水，可能会稍微自己练习一下瑜伽，因为我比较喜欢空腹的时候练习。对啊，所以有时候也会是早上练习。大概就是每天都是这样。但如果没有课可能就是会去进城去玩，可能就是去宜兰市或者台北市晃晃。
OK， 就是看课程的时间这样子，或者是聚会这样子，随性的安排这样子。
嗯，大概就是这样。
了解。那时候跟你们聊天，感觉住在头城的朋友很多，对不对？好像大家都还蛮熟的。
都蛮熟的，因为大家都基本上都冲浪，所以我一定都会认识，就是在海上，就是很容易见面聊天。对啊，然后就都会知道说谁是谁，然后因为这边就是可能大家的性格都是比较随和吧，所以就很容易就大家就变成朋友，然后就会时常有聚会，就会觉得好像可以找谁这样。
而且大家的兴趣都很像，就是都喜欢海边还喜欢冲浪的这种生活这样子。
对吧，所以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所以其实还虽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但并不会觉得孤单，或者是交朋友什么其实都还蛮容易的。
对啊。
嗯，
而且我一开始来就有那个啊，就我的朋友开的冲浪店，
然后就开始有朋友了这样。
对，本来就有认识的。
那天我和我朋友就是要回你家的时候， 一开始还迷路找不到路，然后就进了随便进了一家冲浪店，然后问他说吉尔的家在哪，然后他就马上跟我说在哪里。
对啊，基本上在这边大家都会彼此认识哦。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邮差，他不冲浪，可是他是拍冲浪的人，他有一个兴趣是摄影，然后他就是基本上这边冲浪的人他也都认识，然后每次他就是挂号信送去某个人家，然后不在，他就会把那些不在的全部集中在一起，然后送去某一间冲浪店，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就是有一种他是邮局的那个外澳分支点的感觉。
哦，就是可以集中领取你们的信件这样子。
对啊，就大家也 OK 啊，就是还要麻烦那个店家帮我们收，很感谢这样。
哇，这感觉就是感觉你们的据点很多哎、欸，就是可以去谁家吃饭，然后去哪边拿信啊，或者是就是好像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感觉。
对呀、啊。
那天我们做沙滩瑜伽之前，你有带我们做了一个冥想吗？
哦，你是说瑜伽前的冥想？
对对对，那
瑜伽前跟瑜伽结束的时候，
对，
好
都有
一小段，
都有做冥想。然后那天，我和我朋友就是，因为我平常有时候都会自己做一些冥想，那我朋友比较少，但是我朋友那天就是坐在沙滩上，然后看着海浪，他说突然之间就觉得心情非常的平静。对，
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的魔力。真的。那想要请你带在线上，然后带领我还有听众们就是一起做一段冥想这样子
好吗？
好、哦、
一起做最后的冥想好了。
可以哦。好啊，那就请你准备好了，就带我们进入静心的世界。
好啊。诶，那你现在是在可以躺下的地方吗？
现在可以。
好，
所以我会需要躺下吗？
对啊，然后最好是有一个软垫，不一定要是瑜伽垫，你可以是地毯，或者是就是
有地上有草坪应该可以，
或者是你躺在床上也可以，因为我们只有冥想，但是尽量不要让自己舒服到睡着。
好，OK，那我准备好了。
好，那请你躺下之后，先将你的身体，就是躺在你觉得就是正中间的位置，就是如果你是躺在一个垫子上，或者是躺在一个毯子上，你稍微把自己的身体挪到你觉得是中间的位置。
你的意思是说毯子的正中间吗？
对，毯子的正中间，或是瑜伽垫的正中间。
OK， 好。
好，然后躺好之后，你可以将你的双手双脚都伸直。
对，
然后双脚伸直之后，你可以把它打开一点，并的骨盆比你的屁股还要再宽一些，让你的髋关节它是放松的。
OK，
好，然后接下来你只要听我说就可以了。
好的，
你就是好，然后接着你可以将你的双手跟你的双脚一样，就是往外稍微延伸，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手先抬起来，然后把它往下拉长，让你的肩膀的关节打开，肩膀往下沉，再让你的双手慢慢的放到垫子或是放在地板上，将你的手掌心摊开来朝向上，接着将你的下巴试着靠向你的锁骨，将你的脖子后侧拉长，慢慢的再将你的脖子放松回到最自然的状态，将眼睛闭上，慢慢的将你的眼皮放下来，当闭上眼睛之后，试着 让你的眼球慢慢的陷进你的眼窝之中。感觉你的眉心慢慢的舒展开来，两个眉毛的距离越来越远。在冥想的练习，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试着让你的身体维持静止不动，只剩下你的呼吸跟你的心跳。试着感受你的每一个呼吸，你的每一个呼吸都是独特的。在每一次吐气的时候，让你的身体随着地心引力往下沉。每一次的吐气都是一个放下自己的机会。你可以用意识扫描你的全身，扫描所有的肌肉、骨头、关节、肌腱、筋膜、韧带。观察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有察觉到任何紧绷的地方，请将你的呼吸带到那个位置。用你的呼吸陪伴着紧绷的感觉，接着在下一个吐气，让紧绷的感觉离开你的身体，将它放下来，放在垫子上，放在地板上。你可以不断的扫描你的全身，在每一次的吐气试着放下，直到你的身体随着地心引力沉入垫子，沉入地底。试着练习有意识的保持觉知的放松你自己。随着身体的下沉，你的意识轻轻的往上升，意识来到头部，来到你的眉心， 一直持续的往上。由上而下，看着躺在地板上的自己，看着躺在垫子上的自己，渐渐的意识可以更往上，离开你所处的空间，离开建筑物，到达天空，到达云层，到云层的上方，最后到达宇宙。察觉到自己是存在在宇宙当中的一个个体，试着将自己融入在宇宙之中，试着让你的小我逐渐的融入在宇宙的大我之中。试着慢慢加深你的呼吸，在吸气的时候感觉胸口的起伏，肚子的起伏，吸气让你的胸口肚子膨胀，吐气让你的胸口肚子往下沉，用呼吸将身体温柔的唤醒，轻轻的动一动手指头、脚趾头，也将你的手腕、脚踝转一转，接着将你的双脚弯曲，脚踩在垫子或是地板上。下一个吐气，将你的双脚靠向你的胸口，保持膝盖弯曲，双手环抱住你的小腿，接着将你的额头往膝盖靠近，把自己卷成一个球的形状， 前后左右滚动，按摩你的背部，按摩你的脊椎。再下一个吐气，你可以将你的身体慢慢的向右边侧倒。侧倒之后，将手脚松开，在右侧卧的位置再休息一下。接着用你的手撑胸前的地板，将自己慢慢的撑坐起来，保持闭上眼睛。起身之后，让自己坐在散盘的坐姿。坐好之后，手放在膝盖上。在吸气的时候，将你的骨盆推向地板，让你的脊椎可以一节一节的往上，将你的身体做到最高。吐气，肩膀下沉，远离耳朵，下巴微微的内收，让你的鼻尖跟眉心朝向前方。将你的双手合掌带到心前，请感谢你自己愿意给自己这一小段的时间与你的身体沟通相处，愿意用这一小段的时间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大脑可以放松休息。请在你的心里默念一声嗡，我们今天的冥想引导就到这边，可以将你的眼睛慢慢的张开来，双手回到你的膝盖上，Namaste， 谢谢
，Namaste，
谢谢巨友，你有进入比较放松的状态吗？
有哎、欸，有哎、欸。我觉得那个就是躺在地上，然后就是随着你的引导、嗯、飞到天空那一段。
哦，你还有听到飞到天空那一段，
还蛮
你知道，常常就是我在带冥想的时候，因为飞到天空那一段已经是蛮后面的，大家通常都听不到那里。
对，
就已经自己抽离了，
睡着了吗？
对，以前我有带过那个
Yoga
Nidra， 然后 Yoga Nidra 就会更长嘛，然后我就会每次都想一些不同的故事。
Yoga Nidra
是睡眠瑜伽，它就是从头到尾，它可能半个小时、
哦、
甚至一个小时，它都是在讲话引导你，可是就是会有一些，他会引导你有一些画面、嗯、可是那个画面可能会非常的超脱现实，就是可能会说海里面有一只狮子浮起来、嗯、然后狮子嘴巴打开可能会有莲花、
嗯、
就是会讲一些就是让你的大脑不是在原本的预设的状态的画面，然后可能就是借由，
所以你要去想，
然后但是我每次就会想着想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嗯、然后可是我发现
每次就是绞尽脑汁想说不同的剧情，可是后就是同学通常就是停在前面，可能还在扫描自己的脚趾头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嗯，对啊。
我觉得就是还蛮喜欢冥想，有的会带入一点画面感。嗯嗯，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讲会比较容易融入里面。
嗯嗯，有，对啊，对，有这样子的效果。
好哦。那每一集节目的最后，通常会邀请来宾分享一个他喜欢的句子，或者是他的人生的准则原则这样。那最后节目的最后就请你跟我们分享。
好，那我想要分享的是就是尽量去找寻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把每一天当作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就是这样。
好，谢谢巨哦。
Jill 是一个蛮酷的女生，她确认现在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了之后，去做了不同的尝试，找到了自己最爱的生活。也就是说呢，你其实是有选择的。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生活，你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去找到自己最爱的生活样貌。其实有点像我们 Podcast 的精神，就是不要害怕去做新的尝试，因为每一个新尝试都可能带给你不同的可能，不同的感受。那如果你找到你喜欢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开始一步一步做好计划，就透过适当的努力去达成它，不要放弃自己的选择。希望这一集 Jill 的旅程能够给你做选择的勇气，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呢，请订阅我的频道，也送我5颗星星的评价。另外要跟你们说一个消息，那就是 Surfly Edge 的 IG 上线了。你只要在 Instagram 上面找 Surfly Edge SURFTHE EDGE 就可以找到前沿冲浪。那我会在上面分享每个礼拜的节目内容，还有一些可能幕后的故事啦，那希望你们会喜欢。哦，对了，最后想要跟你们说声 sorry， 就是冥想的那一段最后没有办法加入海浪的声音，因为在海边录的话，杂音和风声会很大，所以呢，你听最后一段冥想的时候，可以在心里想象一波波海浪潮起潮落，稳定规律的感觉，相信也可以为你带来不同的平静的效果。好啦，谢谢你今天听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冲浪见。